如何为人父母？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二讲，如何做一对好父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箴言29:3-15、17节和箴言13:24。箴言29:3，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箴言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经文读毕。
我们今天一同思想一个主题，如何做一对好父母，如何做一对好父母。我们看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四句的经文，这四句的经文呢，成为我们的四经单元。什么叫四经单元？就是说呢，我们选择了一些经文，而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义，成为一个完美的一段经文，能够讲出一个其中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信息的中心。那呢，在选择这几节经文的过程中间，那呢，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箴言。那我们中间，我想听到讲箴言的也不太多。那这是一个范例，让我们看到箴言我们应当怎么读，箴言的信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宣讲。箴言就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串的珠子、珍珠、明珠一样。今天你跟我要针对了一个主题，我们要想分享，想从神的话语，特别箴言中得到智慧的话，我们就要选择适合的珠子，把它串在一起，来看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今天就让我们看到是如何做一对好父母。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求你亲近我们，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欢。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21世纪，要做一对好的父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时代迅速地在那里改变，对父母亲都面临了极大的一个挑战。时间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因素。90%的美国人这么说，他们说做父母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他们年轻的女儿们、子女们在一起，特别对上班族的母亲来讲呢，更是一项的挑战。不但时间是一项挑战，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潮流、生活的压力，甚至于对未来的恐惧，也是同样的成为今天在21世纪我们要管教、我们要教养、我们要带领儿女的一些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40%，几乎47%以上的美国人说，非常少的时间父母亲能够跟儿女在一起，更不要想了解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了。我们在想到这里的时候，特别新闻周刊曾经不久之前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青少年的秘密生活。在数十年前的时候，那青少年他们的秘密的生活通常是三件事情。第一方面是他们有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是他们被毒药毒瘾而所谓诱惑，第三方面呢，音乐方面，他们喜欢听重金属的所谓电子的摇滚乐，因此使当时的父母亲呢很担心，为子女们担心。但是现在，当我们看到了现在对我们的挑战 是同样的，也是三样的，对我们教育年轻一代的人。第一样，让我们看到现在的网络、电脑的网络，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年轻人常常掉入这网络中间。第二样，让我们看到是电视游戏，今天的电视游戏非常的盛行到一个地步，而且非常多的强暴的电视的一些游戏。第三方面，今天的音乐已经到了一些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些放纵的音乐了，造成这个时代做父母亲的很难懂得儿女，很难管教儿女。因此今天有很多的成年人，他们在管教小孩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小孩人的世界，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会常常会问，你有多少了解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带出来一个相同的，带出来一个共同的组成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中心的思想。这个概念就是，你跟我做父母的，当靠主尽上责任管教子女，走当行之道的必定会蒙福。今天你跟我做父母的，或者来管教带领年轻人这一代的，那我们要靠主努力尽上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做一对好父母呢？你跟我要做一对好父母的话，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上靠主尽上责任。在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操练。第一方面，肯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二方面，我们肯用神的话管教子女；第三方面，以爱或者在爱中管教子女。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二方面，用神的话管教子女；第三方面，在爱中管教子女。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我今天一开始之前，我想我们先思想一下，怎么样我们组成了这个四经单元，这四句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实际上这不是四句啊。那今天主要的一个单位呢，四经单位呢，当我思想的时候，在神面前，箴言你知道有50几次讲到了，甚至于56次讲到了儿子，管教儿子。因此箴言是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个背景，管教子女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呢，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喜乐、平安跟家庭的尊严。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箴言中有很多管教子女的哪几节哪几段对我们来特别帮助。那第一段我看的，请我们打开圣经，就是在箴言第29章。当你看到箴言第29章，你看到从第3节到第15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很完全的管教子女的一个单位，我把它叫做四经单位。所以今天的四经单位的基础是29章从第3节到第15节。当你看到第29章从第3节到第1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一开始的第一节，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这是第三节，是我们选的这个经文的单元的第一个经文。然后接着我们看第15节。我为什么讲这是一个很完全很自然的一个经文单位呢？第15节你看到的，仗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这四经单元的选择是出于第一点，有两个外在的括弧。第一个一开始的一段第3节是父亲，第15节最后结束的讲到母亲，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成为这个单元的一个括弧。这是希伯来文化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括弧，这括弧里面的通通代表是重要的，对于管教子女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选择是一个完整的，因为包括父亲跟母亲。而且我讲这个箴言上将父亲母亲两句箴言放在一起的少而又少， 那你可以，我举两个例子，其他地方你还可以看到是一章八节跟十章一节，其他的话你看不到，父亲跟母亲都放在一个单元里面。在这边呢是特意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单独提到母亲的在箴言中是也是很特殊的。第二点，我选择这个不但是箴言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我也加上了二十九章的十七节，把十七节加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十七节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以儿子，而且后半段是以儿子如果接受的管教的话会带给家庭安息，带给家庭喜乐。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得心里喜乐。这边我们看到十七节这边讲针对了管教儿子，父亲母亲在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有了，我们再加上儿子十七节进去，这就是更完整的一个释经的单元了。表示说这个家庭有父亲有母亲有儿子，如果父母亲管教这儿子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十七节的结果，这个家庭就有平安，就有安息，而且家庭里面充满了喜乐。这个完了之后，我愿意再加上一节，因为那一节呢是在箴言中间一个最教导儿女最基本的一节，最基本的就是十三章二十四节，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因此我们在这边看到呢，有两个原因，我加上第十三节，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讲了，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是箴言中父母跟子女关系上的一条基本，可以讲最重要的真理。十三到二十四，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一句本身就是相对的，不爱儿女的人不管教儿女，爱儿女的人必定随时管教儿女，这一句的本身是相对的，因此是一句很重要的经句，我把它加进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把它加进去的原因是什么？你如果看到我们所定的二十九章三节到十五节再加上十七节的话，这表示出来我们所定的那个单元中啊，有一个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在哪里？就是二十九章十五节杖打和责备，加上二十九在也是二十九章十七节的第一句管教你的儿子，所以杖打和责备就是管教你的儿子，这个是相等的，是我们释经单元的主题。而这两个主题同时多出现在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所以十三章二十四节是一个金句，是一个重要的管教儿女的。为什么呢？十三章二十四节第一节就讲了杖打儿子，到第二节讲儿子的管教，跟十五节跟十七节讲的主题一样，因此我们把它合起来成为一个释经的单元。好，我们有了这释经单元之后，我们先思想第一点，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好，我们看到从两个角度来看好父母肯花时间管教子女。第一个呢，我们看花时间管教的必要性，第二个我们看花时间管教子女的拦阻。为什么有很多父母不能够花时间管教子女？因为他们有拦阻。好，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点我们看呢，花时间管教子女的必要。现代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时间，时间，甚至于拿金钱可以买时间，我可以多花一些金钱为了要有一点的时间。今天星期四，我的女婿跟我的女儿带了他们只有三个月的小孩，他们去度假。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女婿认为呢，时间重要，那度假重要，给他母亲节一个节日，一个礼物。为什么呢？到很远的地方去度假，带了一个小孩子度假。对我来讲呢，我不能了解，让他在家里休息还好一点。带了一个三个月的小孩，你怎么去度假呢？对不对？但是呢，他认为怎么？他是现代人，现代人认为呢，时间重要。他要有一个 quality 有品质的时间，他不要蹲在家里面， 有品质的时间，他们呢两夫妻带了他三个月的一个 baby 要出去度假。那这是现代人的观念，宁可花钱，怎么他要有一点时间分开来。好，这个是现代人。因此呢，爱子女的父母亲就肯花时间在子女的身上，花时间现在成为一个衡量父母是不是爱子女、向子女表达爱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指针。你肯不肯花时间在你儿女身上，因为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现在愿意，这个时间就是你的钱，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权柄，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最宝贵的，而你愿意花在子女的身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花时间管教的必要。什么叫管教？我们先一开始的时候把管教这个字啊有一个定义。管教首先让我讲，管教不绝对不等于惩罚。管教不等于惩罚。那呢，管教不等于惩罚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点，因为是管教是在发生在事前，惩罚是发生在事后，因此事前不等于事后。所以呢，因此管教绝对不等于惩罚。管教那是什么呢？管教是一项艺术。那呢，不是说危机的处理，也不是一个危机处理，管教不是危机处理，而是一个什么？而是成长的一个过程，成长。因此我们可以讲，管教等于什么？管教就等于规则加上什么？规矩加上一个原则。那先有定了一个规矩，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原则也是看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的要把那个规矩怎么来维护这个规矩。有些父母亲呢，定了规则之后呢，没有时间来执行对那个规矩的怎么维持，因此呢就不等于管教。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管教在事前，而惩罚在事后。然后呢，管教能够使家庭有次序的发挥功能，就是说呢，在促使某一个人或者子或者是女儿向了一定的方向，一个正面的目标而前进的一个工具。管教是一项工具，为了要使儿子或者女儿向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目标，而继续不断地向它进行。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教练，足球教练、棒球教练，在比赛之前的时候跟队员所有经过的一些训练，这些都是管教。为什么？为了就是在球赛的时候能够这些球员们能够遵守规矩，不遵守规矩的时候惩罚，把它掉下来那个呢。所以管教跟惩罚不是一样的事情。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管教是有在前，惩罚在后，管教是有次序的向一个方向而走。那管教还是什么呢？也是我解释一下刚才我定的那个规则。管教是一个界限，泥巴把它做起来，超过这个界限罚，也是一个界限。这个界，所以管教第一是定下界限，就是那个墙做起来，然后怎么样？然后要解释这个界限为什么定，而且呢要跟子女们都和，他们也答应筑这个墙、筑这个界限，就是划清界限。我们的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分界限，前三天的工作就是界限、界限、界限。因为那是混沌的一个宇宙，而神那水在水的地方聚在一起，地就是干的地方在一起。如果水超过它的界限的话，就是超过了神所允许的，所以神维持这个界限。管教同样的，我们有界限筑那个墙，而且那个界限的定下来之后的执行呢，要儿女跟父母都同意，然后呢父母做执行的工作。这就是管教的意义。那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经上的意义就是训练或者教育的意思。它的方式很多种，管教可以用很多种，可以用语言，可以用行为，可以用环境来进行，目的都是相同的，为了要使这个人能够成熟。这也就是希伯来书12章是今天我们管教儿女的 一个模式。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是神管教他的儿女，为了爱而管教儿女，因此我们也同样的为了爱管教我们的儿女，是学神的样子。所以这边呢是管教。那我们看呢，同样的在二十九章十七节，我们讲管教你的儿子，这是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也可以用29章15节讲杖打和责备。杖打和责备就等于管教。那这边呢，杖打这个字呢出现很多次，对吧？在这个我们的经文单元里面，就是29章17节跟13章24节都讲到了杖打。杖打是什么意思？到底杖打代表任何一种管教的方式，它可以是比喻，杖打可以是比喻，就是认为就比喻的角度来讲就等于管教，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是字面的，就是杖打体罚。但是你跟我知道体罚有一定的限制，对不对？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体罚不能乱体罚的，超过一定年龄体罚的时候呢，儿女甚至于可以叫警察，警察可以进来的，对不对？那这一点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所以在这边呢讲这个杖打可以指比喻，那这个比喻的时候就跟管等于管教，但是杖打也可以是什么字面的，是字面的杖打。通常一般来讲12岁之下的是可以管教，而且呢神也预备了一个专门一个人身体上应当管教杖打的地方，那就是屁股，那个地方肉特别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臀部的地方，所以呢神也预备。所以有一位传道人写了一本书，也讲我很赞成他，他讲的12岁以下的可以杖打，对不对？那而且呢有专门的地方让你杖打，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我们知道杖打的意思跟管教差不多，但是呢有它的比喻性，有它的非比喻性在这边。好，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花时间管教的必要。怎么样看出花时间管教的必要呢？有三方面可以看出来花时间管教的必要。第一个，我们看出来了花时间管教的杖可以带给父母，箴言告诉我们带给父母安息平安，平安不但是平安，而且有喜乐，而且有尊贵。失去这个杖的，就是不用杖管教的，会导致羞愧。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把这四句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那请你看啊，请你看在这边呢，我们比较29章15节跟29章17节，你就知道了。把15节跟17节比较的时候，杖打和责备就等于17节的管教你的儿女。管教，我们看到这边有动词，有两个动词，是两句的动词，都是相等的。中文看不出来啊，那原文看出来，动词是什么？他将给智慧，这是29章15节。你用杖打和责备的，是他将给智慧，会带来智慧。那呢，下面这一句也是一样的，这个动词在29章17节里面，他将给喜乐，他将给喜乐。所以比较了29章15节跟17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管教会带来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家里面平安安息。第二点带来什么？带来家里面的喜乐，父亲加增智慧。然后我们看到喜乐，喜乐，喜乐，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尊贵。喜乐跟尊贵的喜乐，我们看到是29章第3节讲的是父亲喜乐。那呢尊贵为什么会尊贵呢？就是29章15节这边讲的母亲羞愧，不管教小孩的母亲羞愧，母亲羞愧，管教小孩的母亲对吧？尊贵，人家看得起，尊贵啊。我们认得一对朋友，基督教的朋友，跟师母从小在一个教会长大的。那呢他的母亲呢，在1998年选作美国 Delaware 州的模范母亲。他有三个儿子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都是非常聪明，第一个第二个都是，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科学家，都是得奖的。但是他之所以被选作模范母亲，不是因为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有点关系，主要是第三个。为什么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一个蒙古镇的小孩，他花了心血写，甚至于最后出了一本书，教人家怎么带蒙古镇的小孩， 小孩，这个小孩呢，上一般的学校，不是像特殊学校，一般学校只比他的年龄低一年，而且他父母亲带他到我的办公室来，非常可爱的一位是他的老三，而这位老三呢 ，Delaware 州长大宴会的时候请他来什么，弹的一手好琴，一手好的琴，蒙古镇的人能够弹出古典音乐，能够弹出好琴，一手琴，这是难而又难，因为他不能够控制的。那呢，这就是什么？花时间而教导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花时间教导的，他的母亲得到尊贵，什么？母亲、父亲被请到怎么样 ？Delaware 的州长的宴席中间，他带了他的儿子弹钢琴给贵宾看。我们看到管教不单单是使父母亲得到这些好处，让我们还看到管教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在管教不只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心态。管教是一种心态，因此呢，这边让我们看到花时间，我们父母亲要培养管教的气氛、管教的心态，这个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培养。那有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小事就让他算了，抓那个大的事情。特别呢，小孩到了17岁的时候，你不能够每一样事情都拿一个什么，多拿一个争执 confrontation， 那这个家庭呢就没有喜乐了。你只能怎么用一种战略，我当时啊跟师母啊，我叫做这种战略叫做一面在push 啊 ，pull and push 啊，一面在捧他，一面怎么样？一面要在惩罚他，而且呢，抓的最重要的去惩罚呢，其他小的只好放过了，不然的话家庭就没有安宁。所以你自己要有知道那个花时间培养那个管教的次序、时间性。我记得当时我的大女儿16岁，快17岁了。我就跟他讲，一定要12点钟回到家啊！你跟别的人呢，那一团出去没有关系，12点回到家。那有一天晚上，我坐在等呢，那没办法睡觉嘛，对不对？等我没有回来嘛，12点等到1点钟还不回来，那这个时候我就出去开车出去找，找了半天还找不到他，因为我大概知道他到哪个几个朋友家去，找不到他。结果到1点10分的时候，他进来了。那我已经火气已经到这个地方了，那呢那气氛当然不好了，但是呢他看到我，他也知道要被惩罚了。那呢我就跟他讲，爸爸妈妈跟你定好的围墙是几点，他讲12点。那我讲你现在看看几点，他讲1点1刻。那我讲你是不是要接受惩罚呢，他讲我愿意接受惩罚啊。但是呢，当时的我的气氛，我知道不是在一个好的气氛之下。我讲呢，明天晚上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明天晚上，那原则上我要让他呢一个晚上在那里等待，到底父亲要惩罚他什么，让他享受那种什么那种气氛。明天晚上父亲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他？好，所以这种呢，花时间。当然要花时间了，我花时间也要他花时间，对不对？他要陪我一同花时间，我在不好的气氛之下，我也要同样要他常常在等待惩罚的那个气氛是什么样的气氛，好吧？所以管教是不只是一个行动，而是一种心态跟气氛。而你跟我是基督徒的，爱主的，那呢我们应当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呢，让我们有好的气氛、好的时间。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管教是必要的，管教是爱的表现。我在这边讲到的13章24节，在这边讲的很清楚，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如果不管教的话，你就什么？你就是恨恶他。13章24节让我们讲的，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管教的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今天的父母亲不管教呢？管教有很多的难处，甚至于基督教的父母亲都不管教，为什么有难处？第一个是什么？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父母亲为了自己的事业、娱乐、嗜好等等，没有时间给子女，只好做被动式的应变。这种不是管教， 被动式应变。第二方面呢，父母亲在教会的侍奉啊，已经侵犯了家庭的时间了，那阻挡了花时间好好的管教子女，这个呢，我们要需要很大的智慧。我都记得呢，在二十九年前，将近28年前，28年前呢，那时候呢，我们有几个人呢，几个在若哥的查经班人，当时我在若哥教书，若哥大学教书，若哥查经班人要开始教会了，准备教会了。正在准备教会的时候，我们呢有几个主要的负责人，我们就围在一起祷告，因为要开始教会的时候呢，那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当时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中文学校里面帮忙的，而且中文学校的主要的人物，而且编讲义的。那呢，中文学校在星期六上午，所以星期五晚上都是逼小孩做功课的那个时候。但是现在又要查经班要变成教会了，因此星期五晚上我们有聚会了，星期五晚上要聚会了。这个是冲突，是聚会，是查经，是敬拜神，而要逼小孩在家里面做这个中文呢，是这个重要，中文重要，凡事你建立教会重要。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祷告，一同思想，几乎同样的感谢神，神给我们智慧，同样的一个决定，言语是的，言语上的联合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巴别塔就是为了大家要联合，因此的得罪了神。因此我们觉得怎么样？好，神，我们可以把中文的教学停掉。中文教学停掉会怎么样呢？对我们的子女以后不会讲中文了，不但不会讲中文，甚至于嫁给外国人了，娶外国人了，因为不会讲中文。甚至于这个我们也都交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决定什么？决定全部从中文学校退出，来侍奉神。这是当时我们的决定，感谢主，这个决定是对的，当然对的，是吗？我三个女儿中间两个女儿结婚了，一个嫁给外国人，一个嫁给中国人，所以 50-50， 还有一个呢肯定要嫁给外国人的，对不对？那所以这是我怎么样要付上的代价，这是我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什么？神国的工作重要，神国的工作重要，我做了这个决定。所以管教的拦阻是什么？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甚至于教会的侍奉会影响到时间。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少有好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侍奉。我们甚至于看到以利的小孩，我们看到神对他怎么讲，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当然是以利的错误。所以呢，父亲节要 讲一篇道、啊、很难了、啊、母亲节呢，好的母亲是不少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太忙碌。第二个我们看到呢，父母不但是太忙碌不肯花时间，父母自己的问题让我们看到父母没自己没有公义的治理的权柄。好，我们在这边看到啊，我提一下，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可以拿出来看啊。啊，我们在这个经文单元是从29章第3节到第15节，加上17节，加上13节，13章24节。你在看在这个29章第3节到第15节之间的时候，君王出来了。我们看到第4节是王借公平使国坚固，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君王若听谎言，我们看到14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必永远坚立。好，我们看到这第5节这个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在这一段里面，感谢主，这一段里面放上君王是什么？君王如果听谎言的话，他的国必定倒掉。君王如果是正直的，是有治理能力的，我们看到第14节凭诚实判断穷人，或者是第4节借着公平使国坚定的话，他的国位必定坚定。哦，我们的箴言的编辑在把这些放在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父母亲带领这个家庭就好像一个君王在治理国家一样。特别我们今天中间的父亲们在这边，让我们看，你是家里面的君王， 你如果听谎言，你自己如果是若听谎言，就像十二节，你的臣仆都是奸恶的。臣仆怎么样？就是你的儿女都是奸恶的。这表示什么？你跟我要像君王一样在家里面治理，身教是最重要的。在这边看是父母亲自己的问题，所以管教花时间。他们父母亲没有公义的治理的权柄，自己不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不是一个勤奋的人，父母之间的意见也不一样，婚姻有难处，因此更不愿意让子女的问题加在他们中间，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把它分作大两段，好吧？一个是太忙碌不肯花时间，一个是父母自己的问题。好，这边让我们看到第一段，我们做一个总结。在这个地方，管教子女是父母的责任，是必要的。正如神的管教有苦难跟逼迫来训练的工具，来训练他的目的是来改正并且教导神的儿女，使他们灵命能够长大，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你跟我肯花时间教导管理我们的子女的，是一个是同样的证明出来我们爱我们的儿女。